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4月28日的早上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突袭搜查住所。纽约时报报道，今次突袭标志着 FBI 对朱利安尼的调查升级，可能会对朱利安尼进行刑事调查。在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当中被射杀的退伍军人巴比特的家人，他们正式宣布会起诉国会大厦警察。一波三折的亚利桑那州大选审计继续进行，川普总统27号再发声明批评民主党因为害怕审计结果而百般阻挠。在4月2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加入了力挺台湾菠萝的行列，他在自己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面贴出他和台湾菠萝的合照。蔡英文回应说，不够食随时送。美国正在派出打击小组紧急支援印度，而中共一边暂停了从中国飞往印度的物资航班，一边官媒又连连发文说美国自私，对印度疫情袖手旁观，这样引发了印度和各国民众的愤慨。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海豹突击队正经历一个重大转变，将海豹突击队纳入海军的海上任务来应对中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9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当地时间28号早上突袭了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寓和办公室。这些特工拿出搜查令，没收了朱利安尼的电子设备。据纽约时报报道，今次突袭标志着 FBI 对朱利安尼的调查升级，可能会对朱利安尼进行刑事调查。目前 FBI 正在调查朱利安尼是否代表乌克兰的官员和寡头向川普进行非法游说。乌克兰官员曾经帮助朱利安尼挖掘了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腐败生意丑闻。朱利安尼的律师告知《华尔街日报》，今次搜查的目的在于寻找朱利安尼和其他人的通讯，亦包括政治专栏作家约翰·所罗门，因为约翰·所罗门曾经就拜登家族乌克兰丑闻一事和朱利安尼有过通讯。据纽约时报报道，司法部的调查人员为了拿到对朱利安尼的搜查令已经准备了几个月。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从去年就敦促司法部签署对朱利安尼的搜查令，但是川普总统的司法部官员不予批准，而拜登任命的司法部新部长加兰德3月份上任之后表示，司法部将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现年76岁的朱利安尼在通俄门调查时，他为川普总统辩护，最终为川普赢回清白。据消息说，从那个时候起，司法部当中的反川普势力亦都开始调查朱利安尼在乌克兰的业务。4月27号，一波三折的亚利桑那州2020美国大选审计继续进行，川普总统再发声明批评民主党因为害怕审计结果而百般阻挠。据网关专家报道，前亚利桑那州州务卿贝内特在27号宣布已经审查了近10万张选票，而民主党州务卿霍布斯要求对最近开始在马里科帕县的选举结果审计展开调查。霍布斯表示，审计现场有安全漏洞和审计师计划在他的家中工作，这样引起了马里科帕县选民质疑。但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布洛诺维奇他拒绝霍布斯的呼吁，他表示霍布斯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来支撑调查的理由。除此之外，马里科帕县在审理民主党提出的停止审计案件当中，还指定了一名新法官在27号开始审理这一单案。4月27号，川普总统就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大选审计再次发表声明，他批评民主党人持续在度阻挠审计。他说，民主党人知道审计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阻止审计。 川普在声明当中表示，激进的左翼民主党在与审计进行斗争的时候已经失去理智。审计目前在亚利桑那州进行，他们派出100多名律师团队想要阻止，因为这个州的参议院发起的审计结果将会对民主党不利。审计是独立进行的，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民主党人不想听到有关消息。川普仲提到，这个完全是违反宪法的，亚利桑那州居民和美国人都非常气愤。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公正的选举，就没有这个国家，审计必须继续，这个是美国应该得到的真相。4月26日，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沃德亦都批评民主党人同左媒正在全美国发动全面闪电战，诋毁同阻止审计工作，并驳斥了共和党审计有问题的讲法。他表示，审计是由立法机构，亦即是选民选出的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决定的。几百名无党派志愿者在度手工计算选票，他们都接受了背景调查和培训，安全保障到位，所有选票都是安全的。据网关专家4月27日报道，在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当中被射杀的退伍军人巴比特的家人，他们正式宣布会起诉国会大厦警察。4月14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不会对射杀巴比特的国会警察进行起诉，理由是官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刑事指控。4月27日，巴比特家人的律师罗伯茨接受了 Newsmax 电视台的采访，他表示，巴比特的家人和我都对司法部的决定感到失望，亦都坚决不同意。我们认为证据充分，能够支持对这一名警官的刑事指控，所以在今次案件当中提出民事诉讼，用这种方式来维护巴比特的权利。国会宣布在1月6日共有5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但只有巴比特是被一枪射杀的，其余的4个人是因为紧急医疗原因死亡。35岁的巴比特在空军服役了14年，他当日两手空空，并未带任何武器。而罗伯茨律师亦都表示，这一名警官清楚地看到巴比特没有武器，没有对他构成直接威胁，警察没有合法的理由向巴比特开枪。从1月6日至今3个多月，政府机构和传媒都未提到那名开枪的国会警察是哪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一名警察被宣布离职休假，而不起诉决定是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和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共同决定。这个亦都让人质疑开枪的人到底是哪个，为什么会由民权司共同决定。中共以各种政治手段打压台湾，其中一招是以有害生物为由暂停进口台湾菠萝，台湾人立即行动起来，菠萝在当地销量大增，而台湾菠萝亦都因此在国际上声名大噪。这个事件经日媒报道之后，台湾菠萝在日本亦都成为超市的抢手水果。在4月2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加入了力挺台湾菠萝的行列。安倍晋三在自己的Facebook 和 Twitter 上面贴出他和台湾菠萝的合照，照片当中安倍拿住菠萝笑容满面，前方的纸箱写住台湾凤梨4个大字。安倍在贴文上面说，今日的点心就是台湾菠萝，还说台湾菠萝看起来好好吃。贴文发布仅仅20分钟就有几千人点赞，还有大批日本网友留言盛赞台湾菠萝真是好好吃。一直在 Twitter 上面和日本网友互动频繁的蔡英文亦都不失时机地立即响应，和安倍隔空聊天，并表示如果安倍5粒菠萝还未够吃，欢迎他随时通知台湾，随时可以再送过去。在安倍的菠萝贴文下面，有日本网友留言说，过去日本人很难买到台湾菠萝，在中共禁止进口台湾菠萝之后，日本的台湾菠萝就增加了，所以现在很多超市都能够买到。高雄市长陈其迈亦都贴出菠萝仓储装箱的相，并留言说，安倍先生，如果有机会请来高雄，请享受超甜的金钻凤梨。有意思的是，安倍贴出的菠萝照片正是由高雄市一个合作社输出的金钻凤梨。 今个月初，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分享一张攞住台湾菠萝干嘅照片，并话作为自由嘅拥护者，非常中意台湾嘅菠萝干。当时引发大量网友力挺，吸引极大嘅关注。截至印度当地时间4月27日，印度已经连续第6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万，首都德里阳性率高达36%。目前印度医疗资源极度缺乏，美国正向印度伸出援手，派出打击小组向印度发放防疫物资、疫苗生产材料、制氧设备和药物等。打击小组由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员组成。据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小组成员将会同印度专家在很多领域携手合作，包括实验室服务、监测和流行病学、生物资讯学、疫苗的推出和风险沟通等。在美国宣布向印度提供紧急救助之前，拜登同印度总理莫迪谈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承诺美国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印度。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同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通话，表示美国会向印度提供协助。白宫发言人沙奇4月27日亦都证实，美国将会援助印度的物资，包括呼吸机、病毒快筛检测物资、个人防护装备等，并将会向印度血清研究所提供生产阿斯利康疫苗的原料，仲会直接向印度提供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当日亦都表示，五角大楼正同美国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快速向印度提供各种医疗物资。另外，国务卿布林肯26日同美国商会、美国印度商务委员会等工商界人士举行视像会议，探讨如何利用美国私营机构为印度提供紧急抗疫援助。Google CEO 皮查和微软 CEO 纳德拉两位印度裔美国企业界领袖亦都决定向印度提供紧急援助。就在美欧多国伸出援手之际，中共一边暂停了从中国飞往印度的货运航班，阻碍物资运送，一边官媒又连连发文说美国自私，在印度疫情恶化之际袖手旁观，引发印度和各国民众愤慨，痛骂中共无耻。有 Twitter 网友留言表示，日日以方言作外宣的做法实在可耻，这个才是鳄鱼的眼泪，是中共暂停了从中国飞往印度的航班。亦都有印度网友在下面留言说，印度将会解决物资短缺和疫情蔓延的局面，人道主义这一类词不适用于中共。据美联社报道，在击毙拉登10年之后，美国海豹突击队正经历一个重大转变，来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等全球大国的威胁。新计划将海豹突击队排的数量削减了30%，并增加了突击队的规模，令这些队伍更具杀伤力，能够对抗复杂的海上和海底对手。海豹突击队最高指挥官霍华德少将在接受美联社独家采访时讲述了他的计划。他说，海军的特种作战部队一直专注于反恐行动，但现在必须开始超越这些任务。过去20年来，很多人一直在伊拉克沙漠和阿富汗山区作战，现在他们正集中精力回到海上。而这个决定亦都反映了五角大楼将中共和俄罗斯列为优先事项的战略。美国国防领导人认为，这两个国家正在迅速壮大他们的军队，并试图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霍华德表示，海豹突击队正在增加人员，来加强网络和电子战以及无人系统的能力，练习收集情报和击败敌人的技能，来应对全球竞争对手所构成的这些威胁。另外，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代上将说，他们的目标是更好地将海豹突击队纳入海军的海上任务。吉尔代在声明当中提到，随着海军特战团体越来越多地回归海上任务，他们在整个舰队当中的进一步整合将会加强美国独特的海上能力，来帮助我们同任何对手交锋并取胜。中共在南海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得其他国家向美国寻求支持。近日，习近平出席了3艘新的主战舰艇的交接列装仪式。有分析人士认为，3艘入列 是想阻嚇美國軍艦到達中國沿海附近海域，這樣意味著中共海軍對美國在海域影響力的提升構成了新挑戰。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